兄姐妹平安。今天是要告别十五年在这里的服事的最后一次讲道，是在职的时候，当然以后有机会是客人，是说在职的最后一次，就在想应该讲什么呢？我想今天的题目也就是我的祷告，烈火天降，希望这个教会继续经历上帝的同在，有圣灵的火在我们的教会燃起，不管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牧者，让这个教会继续为主而活，继续复兴，继续荣耀主的名，阿们。所以今天用这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假先知的一个试验的斗法当中可以学到功课，也就成为我走之前呢对教会的一个带导与祝福。我也在这边谢谢各位在上礼拜五的惜别会里面对我们的送行非常的让我感动，我相信在我一生里面这是一个无法磨灭的回忆，求神也纪念弟兄姐妹在主里的爱心。我们先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今天经文比较长，那我着重的重点呢是在三十节以后，但是前面呢我们看一下二十节到二十九节。这个背景有亚哈是国王，北国的国王，召聚了以色列的众人和先知都到加密山去了。那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听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好，二十五。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人多，你们先就像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呢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了。他们在所见的坛四围拥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却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这一段呢，我们先看。在这一段的当中，我们首先把这样的一个背景讲一下。以利亚一出现的时候，他就祷告不要下雨，神要求他不下雨，结果呢经历了3年多，结果这个时候呢上帝又启示以利亚去找亚哈王，叫他把所有的先知呢叫到山上来做一次试验。结果呢亚哈听了，他就把他的450个假先知呢叫到加密山去，结果没想到那一场的斗法当中要显明一些的心意。所以前言的部分呢，因为有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略略的带过，有三个目的的。为什么有加密山的这种考验呢？第一个，要忠告悖逆的百姓。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呢，已经灵命非常非常的低潮，他们不是说我不要敬拜耶和华，他一方面敬拜耶和华，但是在农业的社会比较看重的是降雨啊、阳光啊这些，因为要农作物要收成嘛，所以呢他们的心持两意，好像犹豫不定，一下拜耶和华，一下又拜假神。所以呢巴利亚瑟拉这种假神在以色列的各个地方充满，所以呢这些百姓的灵命呢就非常的败坏低落。以利亚就问他们了，你们的心持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呢，假如我们做一个试验，假如降火那个就是神，你们就好好拜他；假如那个不降火的是假神，你就要离开他。弟兄姐妹，老百姓的回答是什么？当以利亚讲完的时候，如果是神降火，你就拜他；如果那是不是降火的，就不要拜他。百姓的回答是什么？此话甚好，有没有语病？这句话答的对不对？如果是一个成熟的这个以色列人，有清楚的灵命，他会说以利亚万万不可，因为申命记六章十六节说你们不可试探你们的主。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说不行，你怎么去说哦？烧火哪一个火降下来就是神呢？啊，万一这个也没着，这个也没着，那耶和华也是假的咯。所以他应该阻止说以利亚不可以，但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此话甚好。所以你发现当时的光景哈，为什么要有加密山的试验？就是要提醒忠告这些悖逆的百姓醒过来。第二个原因，要跟这些假先知做一个决战哈，检验他们的真伪。所以我们看到假先知人多嘛，所以呢他就开始跳啊、自刺自割啊等等，但是呢一点都没有用。几小时以后，大半天过了以后，仍然没有动静。所以百姓就会知道嘛，哎，这些你们人那么多，常常宣称你们的神是最好，为什么没有听呢？而以利亚一个人上帝听呢？所以呢一下子就把这些假先知的真面目给暴露出来。第三个原因是要显明上主是真神，用这一件的神迹把耶和华神的绝对权柄能力属性彰显出来。我们要注意加密山这个神迹介于什么什么之间。一开始的时候以利亚出来说我不祷告啊，就不下雨，所以呢是跟水有关的，就已经干旱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呢这个加密山的事件过后是什么？是下雨。换句话说，加密山的神迹是介于两个水的中间，一个是干旱不下雨，一个是下雨。那么问题，为什么要透过加密山的试验来反映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件事情，耶和华神又怜悯以色列百姓，三年半已经不下雨了，很可怜，快饿死了，好，下雨。请问以色列百姓最后他反应会是什么？也很可能是巴利听我们祷告，也可能是亚瑟拉听我们的祷告啊。因为你为什么知道一定是耶和华呢？所以透过加密山的这个试验，让这些假先知完全显露出来以后，下雨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作为。那这个呢部分我很快带过去，这今天呢不是我的重点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看主要的重点是在三十节到三十六节。我们一起念这一段，三十节开始到三十六，请。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留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好，后面就看到神 动了奇妙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这时候我们要透过这几节一起来思想，也要被主提醒。主，我们祷告，当求活水教会要复兴的时候，主，你可能要先问我们，我们够不够条件让烈火降下。当以利亚做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今天也对我们说话，让活水福音教会持守符合主祝福应许的条件，让我们的教会再一次合你的心意奔走前面的路。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很多弟兄姐妹说啊，中三点，每次牧师讲到这三点好背好记啊。今天是五点，临别赠言要讲多一点嘛，对吧哈。所以五点要背起来。我们一定期盼说，不管哪一个牧师来，包括活水福音教会未来的走向脚步，我们都希望神的家被主复兴，让这个烈火也在我们当中降下。有五个要素，有五个要素。第一个要素，三十节，以利亚对众民说，来，你们到我这里来，因为有两只牛犊，有两个祭坛。所以呢，当他开始要做的时候，他先要把祭坛修好，才能够摆牛犊。所以呢，第一个以利亚所做的，让我们提醒我们的，就是修复毁坏的祭坛，重修祭坛。祭坛是很简单的，很可能石头几个堆堆堆堆到人的高度，然后呢可以把羊摆在上面，可以焚烧，就可以敬拜了。是一个人与神相会的地方，是一个敬拜上帝祷告的地方，与神亲近的地方，是很美的。因为还没有圣殿，所以呢祭坛可以不受很多的约束，你走到哪里只要搬搬石头就可以敬拜。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因为是农业社会，耶和华神看不见，所以呢当巴利亚瑟拉假先知引进的时候是看得见的。巴利的图像是手拿着闪电啊，这个他是掌管风雨雨水的神，所以呢百姓想说这个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一方面又不敢把耶和华神给摒弃了，那一方面就拜他。所以呢整个的灵命是非常的低潮，常常去拜巴利，结果呢本来要建侍奉耶和华神的祭坛呢荒废了，没有人理，没有人足，没有人管，所以呢就荒废在那里，就好像房子一样，你没有人住的时候有蜘蛛网，有灰尘啊，久了以后你发现更脏。所以呢以利亚发现，假如我们希望这个烈火降下来的时候，他说百姓你们到我前面来，我们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没有祭坛就没有办法放祭物，没有办法放祭物献祭，就没有办法敬拜。所以今天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祭坛还在不在？心里的那个祭坛还建不建在？他说我们信主很多年，那个祭坛还在，是毁坏了，已经有问题了，摆不上牛羊了。所以第一个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初信主的时候那种单纯的心在吗？我们那种爱主的心还在吗？服侍久了以后，我们侍奉的心态正确吗？可能今天说主啊，你降下灵火，上帝先问你里面的那个坛对不对，那个坛需不需要重修呀？已经毁坏多年了。重修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希伯来文它是医治的意思，在整个旧约圣经出现67次。医治痊愈表示什么？病了。今天这个祭坛有病了，我们这个人有病了，主啊愿你复兴我们的教会，上帝说不可能，我们需要先被主医治，再一次被主带回原来起初的那种信心，那种单纯侍奉的心，我们才可能经历神降下的烈火。想想我们已经在教会，特别是时间越久越久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侍奉态度怎么样？所以我们常讲我们教会就是有弟兄是固定迟到的啊，固定准时迟到的，那个祭坛早就坏了。咱们祷告说上帝都不祝福我，上帝都不带领我，上帝说重修你的祭坛。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可能我们都已经担任同工， 但是呢，在服事上，在心态上，早就坏了，根本没有办法放牛羊，根本神就已经不能在那边跟我们相会了。我们需要的是从最基本的重来，让毁坏的祭坛修复。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们可以讲很多的话，但是我们的内在里面那个祭坛根本不能再被主用。第二个，31节，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开始从雅各的名是从以色列分出来的。为什么以利亚不搬14个石头，不搬11个石头，不搬10个石头，一定要搬12个石头？那的属灵的含义象征是什么？以色列有多少支派？这个支派怎么来的？都是同样兄弟的，都同一个父亲雅各，以色列的。那今天怎么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呢？北国有几个支派？10个。以利亚服侍的王是南国还是北国？北国。假如以利亚是很懂得看风向的人，他就在北国现在献祭摆石头的时候，他摆10个 OK， 就摆好10个，就是我们代表我们北方的10个支派嘛。但是他摆12个的时候，小心，可能有人会不高兴了。那2个犹大便雅悯支派不能列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北国。但是以利亚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祖先，我们从一个来源，同样一位父亲，同样一个神。那今天为什么变成分裂呢？变成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呢？所以呢，12个石头他要求我们，象征我们合一，合一。个人的祭坛摆得再好，我不能跟弟兄姐妹一起逐那个坛的石头，神的烈火不会降下，神的烈火还是不会降下。所以我们很多人弟兄姐妹个人的追求很重要，当然重要，但是这重要只是彰显自我，不能跟弟兄姐妹配搭的话，欣赏接纳的话，主啊，你的灵火降下不可能。所以以利亚提醒我们，12块石头，这是一个合一的祭坛，我们同有一个天父，我们同一个民族，我们都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应该在同心里面经历神的作为。所以合一啊，是教会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保罗所讲过，耶稣最后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你发现他为门徒们做最后的分离祷告，请注意，他提到最多的就是合一，整个17章讲了7次合一。换句话说，这个门徒当中有隐藏的这个危险。换句话说，这样的话对今天的我们也一样在提醒，合一是很难学的，合一是教会最大的致命伤。魔鬼的攻击，第一个要么就同化，把我们吸引到他的路上去，然后爱世界又慢慢偏离了。同化不成就分化，把我们搞成一帮一帮的，一堆一堆的，然后我们在教会彼此相咬相吞，说主啊，你的烈火降下，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要走的时候，我对教会也有这样的期许，一定要学习12块石头，合一是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上帝赐给教会的新的命令，是教会的标记啊。但是教会讲合一的时候很容易说，也很容易祷告，但是很难做，非常难做。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问题，有做事的方式不同的问题，人与人之间我们常常看着不习惯，我们有成见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讲合一的时候，你发现我们里面早就有一种结论，早就有一种想法，只要那个人上我们就反对他，只要因为他在那个位置我就排斥他，然后我们讲合一。我要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这些如果不拿掉，圣灵的火不会降下。当你上去的时候，别人也挑你啊，谁没有缺点呢、啊？所以我们常常尊重职分。假如今天教会已经有咨询委员，要不要尊重他？如果有执事，要不要尊重他？从很高的标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讲该选的时候，我也常常很纠结啊。我觉得那个弟兄不应该上， 啊，那个姐妹不应该上。假如我有成见，我要挡住很多人，那事实上哦，找了一批很听话的，那不是牧者应该有的风范。那教会同工也一样，今天神把我们做执事，把我们做同工，你要学习在主里面怎么样来接纳已经既有的制度、既有的模式。现在我们担心的是，哇，你看投票三分之二还差一票，啊，为什么差一票我们就不行？事实上，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了、啊。当你发现整个是这样的时候，你应该谦卑回来看，而不是去争那个一票、两票，那这个教会完蛋了。对不起，可能我们是走得比较激动啊。但是这个不安可能也会带着我会带着离开。我会觉得说，要为这个教会祷告是，主啊，活水15年来经历你的恩典，会不会因为我们开始不合一，选边站？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彼得的，就给魔鬼有可乘之机。教会无形当中，你发现谁来带这个教会都很难带，一定要建立在合一的基础上。12块石头要放在我们脑海里面。肯德基有一个教会，我们看了也很难过。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哎呀，难过。叫 Mayfield 的一个浸信会，两个执事本来就不合，私下已经吵，开会更会吵。那一个执事呢，就发现了一个他没有敏锐，好像太快打出来了啊，比较敏锐。敏锐什么呢？当这个牧师呢，他喜欢戴帽子啊，一个帽子，所以他做礼拜的时候呢，他常常把帽子就不晓得放哪里，有时候放桌上，有时候一个执事就发现，哎呀，应该帮助牧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在一进礼拜堂的后面门口就做了一个钉子，让那个牧师一进门就可以挂在那里啊，做完礼拜握完手啊就拿帽子就回家了。哎，好啊，体贴牧师呀。结果那个管场地的执事刚好就常跟他杠上的那个，他就用这个理由，所有教会的这个工程啊，这个facility 的方面啊，都是他要批准才可以，你没问我你怎么可以盯？所以呢，两个人吵，然后吵到执事会去了，然后开始吵了。很多执事呢，因人哈的习惯问题开始选边，有人就赞成，有人就反对，最后呢分裂。就因为如此啊，挂钉子哦，这个教会竟然分裂成两个教会。这个 Mayfield 的镇很小啊，结果呢，他们出来分裂以后就变成啊另外一个教会，当然他名字不是取这个，那个镇民给他们取的名字。哦，这个第一个教会是啊木钉子教，另外一批呢叫反木钉子教浸信会。你想想看，教会开始说我们有布道会，我们有很多宣教，我们的计划组织什么什么，请问有效吗？他就别去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啊，连钉子都有问题啊，都出问题了。很多时候我们讲，你看明年我们的宣教我们怎么做，我们的布道会请什么讲员。假如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分裂斗争彼此不和睦的教会，我们这么做都突然。假如现在的你，现在的我们对谁有成见，求主赦免，把这个拿掉。没有人在主的面前是完全的，我们挑别人的时候别人也挑我们，我们学习接纳，学习更多的接纳。所以在这讲合一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讲这句话的前面先讲什么？全部讲品格了，凡事谦虚了。今天你为什么会反？你就不谦卑吗？就觉得你比他好吗？你不喜欢他当嘛，那是表示你想当嘛。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用和平联络，你才可能保守合一嘛。所以我们求主特别帮助我们，这是每一个教会都会容易出现的问题。所以当以利亚知道说，主啊，你的火降下，哎，神感动他要这样做，取12块石头。有这么几句话， 诗篇133篇第二节说，当我们和睦同居的时候，你发现油，贵重的油就在祭司亚伦的头上开始流，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流到全身。这个祝福是从一开始慢慢的流下。换句话说，这个前提，若我们弟兄姐妹不能和睦同居的时候，对不起，没有油，那是浇水，那不是膏油。第二句话，当我们都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下。这是讲初代教会第一个教会120个人集合在马可楼上，他们没有为别的，就是同心等候圣灵，结果圣灵降下。所以从这两个例子来看到今天的以利亚一样，当我们逐12块石头的坛的时候，烈火降下，都有它的条件，都有它的条件。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团契里面，你不要说我是属某某团契的，我是属某某团契的，都属神的家。不要讲我是属台湾的，我是属大陆的，也大陆这份我是属山东的，你属河南的，那完了。在主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接纳，就像我们不完全，神接纳我们一样。阿们。求主烈火降下的时候，12块石头。第三，33节，又在坛上摆好了柴，坛记好了，12块石头，也放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以利亚的献祭跟假先知的献祭有什么不同？都有牛，都有坛，都有柴，有什么不同？如果你看前面的话，你看假先知就是把牛放在场上，没有讲切成筷子。一开始以利亚就提醒了要把它切成筷子，他没有的，没有讲。但到以利亚的时候，他把整只牛犊开始切成筷子，一块一块的放在台上，是不是比较好烧啊？目的是不是比较好烧啊？不是，切成筷子，第一要不要花时间，要不要花体力，你发现都要的。但是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是在利未记第一章第六节，当利未记出现5个祭的时候，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等等，只有讲燔祭的时候要切成筷子。你献赎愆祭什么赎罪祭的时候，你可以整只牛烧献祭，献完祭以后你可以切的，这个部分留给自己用，这个部分捐一点奉献给祭司用，所以不是全部没有的，只有燔祭，只有燔祭是全部烧掉，没有人可以在里面拿到。所以呢，当这个以利亚知道说今天我们要侍奉上帝，弟兄姐妹，牛犊不是在这边烧一烧切一切献完祭做完礼拜还可以自己有用，没有，切成筷子全部烧掉。换句话说，第三个，我们求主的灵火降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全然的献上，全然的献上，没有办法再拿回来拥有它。全然的摆上，不是叫我们把财产变卖交给教会，也不是叫我们捐了多少钱以上才叫全然的献上，不是，而是把心给主。所以改革中改教的时候，改革中的教会他用他的代表的 logo 那个图案是什么？两只手捧着心，我将我的心全完献给主。假如一个人没有把心献给主，我捐了再多钱没有用，我为主的教会做再多事也没有用，因为你心不在嘛。就好像我们说孝顺，孝顺有啊，我每个月给我父母买给他钱啊，给买很多东西给他吃啊，但是一点都不尊重他，养狗养猪还不是一样。所以真正的服侍孝敬我们的神也好，那是把心摆在的，是全然的啊，肯的服侍的。所以我们看见以利亚他做了第三个举动啊，把牛犊切成筷子。教会要复兴，要弟兄姐妹把心先给教会。我们常常人在哪里是先心在哪里，心在哪里人才会在哪里。假如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是变成勉强性的，可有可无的， 那这样的侍奉很难经历神的烈火降下。五饼二鱼的孩童就是肯，或许很多人带午餐也不一定，但是为什么他肯？他一肯的时候就变成不只是他得饱足，五千人得饱足，那是男人。所以有人统计那天的这个薄饼聚会至少12000到13000人。为什么？因为通常姐妹都比弟兄多，对不对？同意吗？弟兄请举手。弟兄们，你们都姐妹啊，你们都弟兄啊。那弟兄请举手，弟兄啊，看40%左右，姐妹举举手，你看60%嘛，对吧？所以耶稣的那一天的这个薄饼呢、啊，绝对超过10000人，因为姐妹会比弟兄多。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那么多人可以吃饱，五饼二鱼的孩童先献上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习由神掌管我们的心，我们肯摆上，我们才能经历神的同在。如果我们只是自私的为自己涂抹，我们很难看见神的作为。我曾经在这教会分享这个例子，有一个年老的老酋长，他有一天自己出去散步的时候，在丛林里面竟然碰到狮子。他讲啊，完了，第一跑不过狮子，第二打不过狮子。那狮子看到他了，所以呢就一果然没错，就向他扑过来了。结果没想到快扑到他前面的时候，蹦蹦两声，狮子倒了。一看原来一个宣教士拿着长枪把狮子给杀了。哇，他很感激啊，这个命是被他找回来了，所以就邀他啊回到村庄接受他的款待。结果这个宣教师传福音就宣教嘛，就当然就住在他村庄顺便宣教。结果第二天还没天还没亮，就听到鼓声啊，嗡嗡嗡嗡，然后嘈杂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就窗口一看，酋长带着所有家族的人，拿着鲜花，拿着食物，拿着很多的东西朝向他来。结果呢一打开门啊，那个酋长一看到宣教士一出来，啪跪下，所有的家人全部跪下。他说，酋长，我的命是被你所救回来的，我的主权应该就在你身上，不但我的全家人都应该都愿意听你的命。这个对我们信徒来讲何尝不是啊？我们不认识这个神的时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人生是没有盼望的，好歹我们活60岁70岁，然后呢就从此进入灭亡的火湖里了。但是因为神的爱拯救我们，请问今天的主权应该属谁的？应该属神。所以为主而活，不是你知道为主死容易啊，蹦蹦两枪死了就结束了，为主活呢难还是比较容易？为主活比较难。你可能这个时间明天明年你说还是要为主活，那个人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说全然献上的时候，先把心给神。荒漠甘泉有一段话，当我们肯为神舍弃财富的时候，神更多的时候赐我们更美更多的富贵，我们不知道。当我们愿意为神牺牲工作的时候，神赐给我们可能更丰裕的职位。当我们肯为神摆上生命的时候，他赐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中国人造字太美了，舍得，主啊我要，上帝说先给先丢先舍才能得。所以呢，一个全然献上的心，不要担心因为我舍了我在主面前就一无所有。多少信徒的经历，当我们越肯献上的时候，神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充充满满浇在我们身上。所以第三个就要全然的献上。第四个，32节到35节，这边有一个很奇特的动作。当他弄好以后，他就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又在坛上摆好柴，牛犊切成筷子，然后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第二次，第三次，请问总共倒了几桶水？用姐妹啊，你们要想那么久，数学也不好。 每一次四桶倒三次嘛。对啊对啊，这观察题懂吗？啊，就可以知道十四公升左右。如果是要求主降下烈火，是不是越干越好？倒水你是反倒其而行的，反其道而行的。你倒水干嘛？他们已经那些假先知跳了大半天了，火都没降下，你现在还倒水，那不是自找没命了？这是讨苦吃嘛，就更难了嘛。以利亚又清楚知道，因为呢干旱三年半，很多地方干燥干燥，它的燃点很高，就像加州一样，没人点火它也着起来，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会不会到下午的时候嘣突然着起来了？很多人说侥幸嘛，凑巧嘛。以利亚要避免有任何的侥幸，任何的欺骗，他愿意浇十四桶水，让牛犊湿了，让柴也湿了，让坛的四周都满了水，让你没有任何的机会。因为为什么他敢这样做？因为他后面隐藏的是，既然上帝要吩咐我做这件事情，神就负责到底，外面的客观环境都可以在神的主观里面改变，所以他敢倒水，这是信心，这是出于对上帝完全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今天说主啊，复兴活水福音教会，烈火降下，上帝先问你的信心多大？你的信心多大？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常常是有多少做多少，那不叫信心，谁都可以这样做。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我们敢做，那是信心。我们依赖主来成就。当第一个教会出来的时候，安提阿，你说安提阿传遍了没有？没有。他们有多少钱不知道，但是把主任牧师、副牧师全部拆出去，那是用信心来宣教的。同样，如果我们换到今天的活水教会，主啊，我们开始要宣教，很多时候钱够吗？有人吗？当然需要考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啊，全部常常跟在现实里面，已经有了，我们才跟着做，那不叫信心。我们要经历那个很特殊的作为，试试看。我们用信心仰望神，向前迈开这一大步。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有信心，但是呢，你的信心很可能是其中四点，四个当中的一个。第一个，小信谁？小信是谁？上帝讲了哪一个人小信？彼得。彼得说：“耶稣，主，果然是你，既然是你，请你叫我从船上跳到海里，走在你前，走到你那边。”哎，他跳下去了，有没有信心？有。只见风浪甚大，他就成了。他的信心很小，不大。所以这个会不会是我们的？常常我们不敢向前跨越，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信心，但是常常见风浪。第二个，迟钝的信心是谁？两位以马五十路上的门徒，耶稣早就应许了我会复活，结果他跟耶稣走了大半天，聊天了大半天啊，不知道是主。你看这个钝的信心啊，让我们看是很可悲的。今天我们在侍奉上，我们对主的态度上会不会是很钝的信心？神已经在作为了，神已经在行奇事了，但是我们说啊，真的是主做的吗？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迟钝。第三个，没耐心的信心，这个是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里面反映出来的。弟兄姐妹，你们有人在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换句话说，有些人可能没有，有些人有。所以呢，在教会里有时候上帝的赐福、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祷告的第二天就来，很可能神要给我们三年、给我们五年才出现。但很多时候没耐心，那个信心走到一半跑掉了，那这个不能去经历神。第四种，心怀恶意的信心，就像现在以色列人一样，一方面拜上帝，一方面拜巴利，哪一个灵哪一个就带他走了。今天我们如果一半的相信，就是一半的怀疑嘛，一半的接受，一半的拒绝嘛。对上帝，神从来不能要我们去试试他的，要完全的相信。真正的信心是全然的依靠，完全的放下，让这位全能神引导，相信他引导无误，眷顾无私，他的旨意最美，这叫信心，而不是试试看试试看。所以第四个，记得 要有无比的信心。最后一个，三十六、三十七节，我们一起念这两节好吗？第三十六，这两节很关键，很关键，我们一起来念，请。这两节出现最多的字是哪一个？我们讲读经法里面重复常常是关键字，出现最多的是哪个？三十六、三十七，亚伯拉罕、以撒、亚伯拉罕、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神。第二个，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奉你命行事。三十七节，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神，又知道。所以最重复出现的是什么？知道。知道什么呢？你看吧，绝对是空前绝后。哪个人敢祷告不下雨就不下雨？哪个人敢祷告降火就降火？你们知道我以利亚是谁了吧？你们现在知道我是唯一的先知了吧？你知道我的能力有多大了吧？假如是这样的祷告，这个火不会下来。你发现以利亚的侍奉动机吗？前面的神吩咐他这样竹坛啊，要切筷子啦、啊、等等啦、啊、都做。后面那一句，如果他祷告上帝啊，叫百姓知道我就是伟大的先知，火不降了，是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啊。所以他里面一个很正确的动机，知道你是应许的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是我们老祖宗所最美永恒的神，都知道你是我们的神，知道我不过是你的用人，是你的仆人，知道我是奉你的名行这事的，我刚才要这样做要这样做都是你讲的。你发现吗？正确的动机。侍奉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危险的也是这一个。因为呢，你外面的切筷子看得懂了，你要奉献钱也看得到了，算得出来的，你要足坛也知道的，但是动机看不到的。我今天愿意主服侍，我今天来带教会，我今天做什么做什么都看得到，但是唯一看不到最可怕的就是你内在的想法是什么。很多人是为了荣耀自己，用恩赐来表彰自己，有人是喜欢权力来侍奉神，有说话权，有决定权，但是里面的动机是不是真正的爱主，我们都不知道，也就只有神知道。假如这个动机在神面前是不能站立的，烈火是不可能降下的。所以求主带领给我们一个常常看见自我的光景。我现在的侍奉跟刚刚信主的时候一样吗？单纯吗？现在我所做的决定，当我投票的时候，这个是在神的面前可以被验证吗？可以被检验的吗？只有神知道，没有人可以知道。所以我们求主带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美的单纯的心。保罗为什么在整个教会史上常常被称作最伟大的一位使徒？你发现不管他设立多少教会，不管他侍奉了多少人，都有成就，但是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我或生或死，我是主的人，无论怎么样叫基督显大。所以所有目的，有人传福音为这个，有人为了结党传福音无所谓，只要福音被传开又有何妨呢？所有里面就是主你彰显，我微小，我的侍奉，我的心态就是要保持在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位置上。这句话是我很喜欢的，这句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啊。一个人的动机是否单纯，就会决定他侍奉的意义跟价值。 也影响他侍奉的态度。三个关键，一个人的动机是否单纯，你会决定他侍奉现在的意义跟价值，也会影响他现在侍奉的态度。为什么众人以为美的时候，你会尽量的要反对呢？可能里面的动机是另一种动机，可能不是一个很愿意同心的动机，它里面的意义在永恒里面也失去价值。求主帮助我，这句话我很想讲，再讲一遍，弟兄姐妹可以记起来。一个人动机是否单纯，决定他侍奉的意义跟价值，也影响他侍奉的态度。大卫为什么被称作最合神心意的人？神说你杀过人不给你建殿，我本来想做你不让我做，拉倒，从此以后就不理了。没有，你发现他一听到上帝拒绝他，他马上跪下向神感恩，然后就开始预备材料让儿子所罗门建造，然后自己还奉献大笔的金钱来建殿。动机正确的时候，不会因为别人的拒绝、别人的态度来影响我原本侍奉的那个心志。所以大卫很美，这个里面，我们的侍奉有一天都需要经过火烧，草木和谐很快消灭，唯有金银宝石才能存在。动机只有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的被坦然的显露。我们看结论，今天这一段的话，我们说主啊，烈火降下，首先我们需要什么？第一个，我们不要以为说以利亚了不起什么什么，在神里面都是神的工人，跟你我一样性情的人，神可以用他复兴以色列，今天神也可以用在座的每一位复兴活水福音教会。重点是以利亚在哪里，有没有这样肯摆上的人。第二个，当我们说主有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五个能不能被检验？主啊，你愿你复兴我们的教会，上帝先问说五个要素有吗？你们常常更新自己，重修自己祭坛吗？你们跟弟兄姐妹和睦吗？合一吗？第二，你切成筷子全部摆上吗？有没有真正的把心交给主呢？第四个，有没有在主的面前这个充满着绝对完整坚定的信心，倒水在沟边，把燔祭柴火浇水浇实呢？第五个，里面内在的态度动机单纯吗？神验中了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吗？要愿神赐福我们教会，我们要履行一些能够蒙福的条件。不管将来的牧者如何，将来的同工是谁，记得这五点，让这个复兴的火在教会，在活水教会可以在芝加哥西郊继续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阿们。愿神带领我们来唱这首歌《复兴的火》。我们一起站立来唱，愿那复兴的火，灵火复兴我们。
复兴我的灵火，重新再来。
撇弃我们，愿活水福音教会继续在这里做灯塔，为主发光。我们祷告，我们起初的信心、盼望、爱心失落的，主你再次复兴我们，让你的灵火在活水福音教会继续不断的焚烧，让活水福音教会在芝加哥的西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这篇的信息不是针对某一个人，都是对我们自己说话。我们的祭坛需要被主修复，我们常常那不合一悖逆的灵需要被主对付，我们更多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的献上，我们自私的只是为我们的恩赐服侍你，为我们的权力服侍你，我们也需要被主对付。主，我们也需要在主的面前对主全然的信心。既然你带领这个教会开始，我们也相信你这位创始成终的主会带领我们往前走，无论是宣教上，无论在崇拜上，在教导上，我们用信心踏出每一天每一步。主也再次帮助我们，我们最需要被主调整的就是我们内在的动机常常会被污染，会被魔鬼的诱惑，以至于我们里面混浊不单纯。主啊，让我们爱主的心是单纯的，以至于有一天见主面我们没有人羞愧的。我们特别求主来赐福，愿主带领合一的工人来到这个教会，愿主保守我们所有同工弟兄姐妹在主里同心，好好尊重支持鼓励包容以后的牧者。主，我们求主来带领，谢谢主。我们也相信你的恩典够用，我们也经历日子如何，将来力量也必如何，让弟兄姐妹在这里复兴主的教会。我们要领三圣餐，求主透过这样的饼杯再次提醒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